我们上一次有说到仙的监禁的仙态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寄送，上一次有念完了哦，今天再念一下，就是无厌心如海，厌就是没有厌足了哦，永远不满足。这永远不满足哦，不是那个我们是要离无欲无盖啊，不是对于无欲的永远不满足了哈，是对于哈。功德就是那个成佛道，要永久，因为要成熟佛道，一定要怎样？那个积极福德智慧之粮嘛，吼，所以要无厌心如海，然后这个哦，这个无厌心如海啊，这个我们早晚课啊，那不是有那个四弘誓愿吗？四弘誓愿吼，就是无厌心如海那个具体事项，可以用四弘誓愿来表达出来了哦。历尽而不止，历尽啊，就是身心的力气啊，就是在我们现有的因缘之下哦，已经哦用尽一切力量了。但是哦，虽然哦，但是而不止，什么不止呢？就心无厌足的心，永远不停止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向前哦，向前的心哦，还是怎样？虽然力气用尽了，但是向前的心呢，还是不会停止的哈。好，因为心一，我们心一心二是在同一个这个堂行做解释嘛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一个，就心一的那一部分了哈。佛说精进度，福智之粮。现在要说到精进度，精进是什么呢？精进能够普遍策发一切善行的，然后以一切功德相应。所以都在这里哈，把那个在前面那个说到前三度、后三度，把那个精进放在后三度。就是精进禅定智慧是能够修得得佛的法身了哈，但是在这里哈，就把它啊说通一切功德了，也是通六度，通六度一样啊。我们说那八正道，真精进、正精进哈，也可以说是通八支的了哈。所以通一切功，以一切功德相应，在这里哦，一切功德就是六度了哈，因为在这说六度嘛。当然是以一切功德来代表一切的善法，什么是？就是善法界嘛，哈，一切功德相应。当然，如果说再扩大，就是六度四摄万行，一切的善法嘛，哈，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，一切的善法，就一切的功德相应的了，哈。所以在福智两资粮中，虽说精进度是属于智之粮。前面说到，如果说那个前面了哈，在说前三度的时候啊，总说就是前三度那个地方不是说有福智吗？福的资粮就成就什么佛的什么身，色身对吗？啊，那个就是前三度，智之粮呢成就佛的法身对吗？啊，所以那就后三度了哈。所以说，虽然说精进度是属于智之粮，而其实哦。佛说精进度是通于什么福智两资粮的，然后上一次我也跟各位特别说明了哈，缘起有它的差别相，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了。所以它到底是属于智之粮还是通福智之粮，这是无碍的哦。常说呢，已有，所以那个我们一定要这个，如果哈，我们如果更能够透过。中观义来说明，就是空中，就是世尊的哦，世尊的缘起中道这一类的说法哦，我们真的能够无碍哦，就可以知道，因为那个是只是缘起的差别相，有内在的相关性，所以可以从不同的面相来说它。而这个普通面向无碍，是因为透过毕竟空寂，有它缘起的差别相，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， 所以可以这一面来观察，或者说放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的侧重不同，侧重不同。我是常会举那个例子嘛，三藏共法章不是说到烦恼，烦恼有贪嗔痴，还有呢见爱慢无明，对吗？其实如果在佛法概论，导师也特别说到，其实这两类是一样的啦，见爱慢贪嗔痴，对吗？可以是相通的，只是在这个地方哦，你看哦，贪嗔痴跟见爱慢的时候，我们说如果说贪嗔痴，这是跟各位再做复习啦，很快的复习一下，就是你看到贪嗔痴，贪嗔痴哦，就是把人类的三大特性往什么不好的方向去开展，对吗？贪嗔痴哦，那痴我们很容易理解了，痴就跟我们说人类的三大特性就是知情意嘛，也就是受想思，对吗？那个痴当然就会跟知情意的那个知嘛，也就是受想思的那个想嘛，认识的作用嘛，吼、哦，那就是好，那就痴。那贪跟嗔呢？贪跟嗔，嗔啊，就是没有慈悲，对吗？所以它跟什么？它跟那个情就有关系了，情。而如果人类三大特性啊，就跟泛情圣有关系嘛，齁、哦。啊，那当然那个知就是跟意念圣嘛。啊，贪，这个时候贪，我们一般说贪不是情爱吗？贪爱吗？但是为什么是嗔？是跟情有关系。啊，嗔是什么？那个贪是什么呢？贪在这里表现出贪求。向外贪求，就是爱取有的那个。如果受想思，就是追求哦，向外主动向外去追求的那一个了，那就是从贪。那如果说见爱慢呢？见爱慢，我说那见也很好理解，就是见就会跟知有关系嘛。但是爱跟慢呢？我们说爱慢，我们说爱，如果说跟贪嗔痴来做对比，我们一般直觉就是爱就会跟贪，是吗？但在这里就不是哦。我们说贪爱，在这里见爱慢的那个爱哈、哦，它是相对于慢来说，慢就是嗔分，慢就是自我感特重的，就是那个慢。所以见爱慢，这个慢就表达出意志的，跟那个慢相对的那个爱啊，见爱慢那个爱啊，就属于感情的啦。所以我们一般说贪爱，你要看哦，它是放在什么地方来说，贪啊，如果说贪嗔痴那个贪啊，主要是贪求，就是爱取往那个地方去前进，所以那表达就是意志。我们无始来啊，就是这个、哦、向外去贪求，包括现在我们一般人类的文明也是从这里来推动我们向前的，对吗？推动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贪嗔痴来做相贪跟嗔来做对论的时候，贪就会表现出爱之后的什么去追求渴求的那一部分，而如果跟慢相对，慢就是嗔分哦。如果见爱慢相对来说啊，那个爱啊就只是说明那个爱的这一部分，爱染的这一部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各位，单缘法还是因缘所生法，有它非常复杂的面向。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不是这样说到吗？火不单单是软性，它也可以发光啊，也可以发热啊，也可以燃烧啊。但是我们一般为什么说软呢？因为它的主要的啦，但是不是唯一，不是唯一。但是阿毗达摩呢，总是要把它就近自相的那一部分，那基本上就往那个自性的方向去追了，追最后的终极的实在的那一部分。如果以中观空中的齁，那个 不是有明甲、受甲，受甲就是复合物嘛，法甲那个法就是单元法嘛，分析到最后的这个地方，一般阿毗达摩就是有自现法，是吧？像南传的四究见法啦，我们做汉传就是五味法，五味如果在俱舍论就五味确实无法，如果是回小相大之后，四行回小相大就做白法明门论，就白法五味，南传就只有四味了，他没有发展到心不相应显法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那个究见法，如果以中观来说，那个才是法假，法就单元法嘛，还是假的众缘所生法。所以你看哦，在我不是常说吗，我们一定要去了解，大家都在说缘起法，佛弟子不敢不说缘起法，世尊说缘起法嘛，不敢不说空，只是对空义的理解，对缘起法我们就要看各家如何去说明它了。所以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那个，就是这样扎实的这样的理解的时候，关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不会卡住了。所以我说的不会卡住，不是说很粗显的卡住哦，不是说很粗显的卡住哦。我们也可以让它过关，但是那过关哦，就是不会明明白白的了然于心，不会这么的坦然的接受，不会啊。我们就要面对它，然后具体的去，因为我们文殊导师的著作不是只有现在嘛，我们有很多的著作都在文殊过嘛，就要透过这样的因缘，要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呢。在这里，我顺便说一下，我们在前面不是说到那个布施啊，以舍心胜，对吗？舍心那时候导师说，以舍心胜就是什么？因为从自成佛道来讲，布施最主要就是舍心嘛。为什么从自成佛道来讲？因为我们自成佛道来讲，就是自利，自成佛道就是自利嘛。我们真正的要自利的话，就是要圆满三心呐、啊。三心的这一部分，三心。当然我们当然要去布施，也真的要去布施，但是种种在具体的布施过程当中，舍心是最，老实说，依着自成熟佛道来讲，舍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是吗？从那佛法概论第十九章菩萨众的德行，不是说到三心，那三心当然是大乘三心，三心，然后说到依三心修六度，啊，修六度要怎么样？依修六度要圆满三心呢、啊？因为三心圆满了、啊、就成佛，三心圆满就烦恼习气都断尽了。当然要无量劫的大悲，具体的即有即空的大悲心行，要具体去行了、啊。但是导师说，在那个舍心胜那个地方，只是在说明我们在具体去布施过程当中，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事相嘛。我们依着事相，我们一样啊。我们在持戒也不是一直在戒相上嘛。我们要依着戒相来去充实我们的戒体嘛。是吗？就是那个誓愿力。就是防非择那誓愿力嘛。包括你要舍心胜的那一部分也是这样哦。也是这样说了齁、哦。当然要在这布施啊，要去布施。就具体要去布施，但是不要停留在向上嘛。导致在那个地方还特别说到，甚至初学的菩萨有可能齁、哦、我们在修布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财物布施给别人，也没有什么能力，是吗？财布施、法布施，尤其财布施嘛，可能也没有什么能力，所以还是要重视在舍心呢。纵然你有能力布施，也要是重视在舍心。只是那个时候导师会特别提到嘛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凡夫啊，尤其初学嘛，有时候我们想布施也没有那个力量，也没有那个没有东西，对吗？所以但是在没有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去舍，就要这样在这里了。无厌足 那个无厌足的心如海历尽而不止啊，不停止。因为最主要佛法是讲由心论，对吗？由心唯心论不是佛法各家都同意的，但是由心论由心为主导是佛弟子各家佛弟子都承认的啦。其实啊，如果说像世间一般重视道德的啦，都会重视在心的这一块啦。嗯，如果是重视物质的，他就会比较偏重在物质唯物论嘛，哈。好，就是可以理解啦，就是可以通啦，实际上是可以通福智两之两，但是这个有没有无碍，它也是属于智之两，是无碍的啦，哈。好，接下来就要是无厌心如海，历尽而不止。先说第一句，无厌心如海。先总说，三圣共法中已经有说到正精进，是吗？八正道嘛，哈，八正道那个精进度就已经提到了。但是哦，大圣的精进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啊。更深远的意义，我们来看怎么样更深远的意义。因为修菩萨行是以无尽的法界为尽的，无尽的法界为尽。而如果这样来说的话，这样的话，三乘共法解脱道就声闻，它是以什么法为尽？声闻以什么法为尽？声闻啊，主要是进取诸身，诸就是鱼啊，进取这个身，只要观察无我无我所，他就得解脱。但是大圣呢，要以无量的法界，无量的法界为尽，所以大圣会说到一切法毕竟空寂。在阿含经很当然有说到出世空相应缘觉随顺法，有说到常空不变异法空我我所空，但是不会像初期大圣般若经龙树论特别把空特别的去阐扬强化，是吗？那所以大圣如果说具体的说到法界的这一部分，我刚才说声闻主要是进取诸身嘛，大圣要不要进取诸身？当然要啦，广光一切法，不要离开有情，不要离开自身，广光一切法嘛。但是他为一切法，啊，什么样的一切法呢？五圣法、三圣法、大圣法，啊，大圣法包括什么呢？菩萨修行的位阶，哎，这个我们都在文思对吗？这个咯，都要去理解它。佛的境界，菩萨的从初发心菩萨。到佛菩萨，就佛地接近佛地的菩萨，是吗？菩萨不是老师把它翻成，就是把它归纳成三类菩萨，一个是凡夫菩萨，第二个就是贤圣菩萨，第三个就是佛菩萨，就是接近佛地的菩萨，对吗？但是不管怎样，都还是菩萨，都还是学生哦。只有大圣，只有佛才是真正的无学，真正的毕业了。好，所以是以无尽法界为尽的了哦。你看哦，包括哈，什么叫无尽？包括你看呢，我们不是把导师在这里哦，不是相对的来说，六度就是摄一切善法，这个又自成熟佛道，对吗？四摄呢，就是利他成熟众生嘛，哈。其实哈，自成熟佛道自利。我们不是说那个六度当中，其实每一度，如果说分成前三度、后三度啊，那个法身跟那个色身来说的话，色身是要福德对吗？福德怎么样会有福德？就利他、慈悲、道德行啊。而什么样能成就法身？相对来说就自利哦。相对来说了，因为法身是在成，谁成啊？修行者自己嘛。当然 也修成那个福德身是谁？当然就是修行者自己了。只是说这两个那个法身跟报法身跟色身来说的时候啊，那个色身那是要有什么福之量，要有福德啊，一定是要有道德行嘛。道德的根本就是慈悲啊，为什么慈悲是道德的根本？我们这要道德行，当然就是人家有苦，我们这样要拔苦啊，不要落井下石嘛，对吧？不要幸灾乐祸嘛，是吗？别人没有快乐，我们当然要给予快乐啊，不要舍不得嘛。这就是道德的根本，就是友情之间的合理的关系嘛，哈。所以这个依着色身跟法身是这样分啊，其实每一度都是自利利他嘛，每一度都是自利利他的。就好像我们都是在修六度万行，对吗？但是会先成就般若道，也同样是六度万行，接下来会成就什么方便道嘛？相对来说，般若道啊就是自利嘛，方便道就存在利他，这都方便来说了哈。所以我们说那个真正啊自成熟佛道，真正的成熟成佛哈，那当然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，对吗？啊，成佛之后呢，究竟圆满的自利之后呢，才是真正的尽未来际究竟圆满的利他哦。我们是时常听到吗？大圣常说的吗？佛是无私普印哦，无私普印。但是一般解脱道啦，南传嘛，包括那个有部啦，主要那上座部，基本上都是怎样呢？佛入灭之后啊，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啦。南传虽然说还有那个智慧嘛，还有那个心，也跟我们没关系啦。如果有部那是灰色灭智啊，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那大圣就不一样了，圆满的自利成佛之后呢，是尽未来际圆满的利他，无私普印了。那时候就不一样了喽。所以这些都是相对来说，自利利他哦，从始至终到了成佛之后还是一样哦，成佛入涅槃还是一样哦，八地菩萨都可以无住涅槃，何况是佛，对吗？希望这一类哈，很快的跟各位说明之下，各位一定要去，就是温故知新，然后把它会通，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修行会大有帮助了。好，为净的，你看哦，导师冒号底下就说了，清净供养一切佛，闻持修习一切法，庄严一切国土，度脱一切众生，断尽一切烦恼，你看圆满一切的功德。你看我刚才有提到四弘誓愿是吗？然后穷虚空遍法界，什么都是一切的一切，心量是非常非常的广大，可以说是虚空一样的广大，大海一样的深渊深的。所以啊，你看哦，我们一般啊，现在我们一般也是随顺有部的，我们修菩萨道齁，就要有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。然后在大智度论齁，大智度论怎么说呢？大智度论呵斥齁，大智度论说三大阿僧祇劫还是有限有量齁。你看呢，我们在大圣经呢都讲无量阿僧祇劫，大圣经是吧？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还是有限有量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导师这样说，导师说那是有部说出来嘛？导师说那是论师啊，部派论师，注意听，部派论师以有限量的心来衡量菩萨的无厌心如海，历尽而不止，可以理解吗？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随顺三大阿僧祇劫？可以啦，只是大智度论这样的呵斥，是因为是以有限量的心来说出来的了。 我们现在也是随顺三大神几界，导师在成佛之道的后面啊，菩萨的行为啊，也是随顺这个。但是我们那个心态就是要知道哦，要知道，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你看哦，虚妄唯识系它是西北印嘛，西边出来的，所以它会加一个加行位，加行位是吧？就在实住实行属于回向的后面，实回向的后面加一个加行位的加行位，就四加行嘛。如果以有部来说，各位现在如果有上那个礼拜二那个聚社论的呢，然后就会有提到这个。那原则性是可以的，原则性可以这样来分呢、啊，这样来分。而且三大二乘集结不单单时间节、啊，还有那功德节嘛，是吗？好，这样的大愿、大行、大果，如果没有无限的精进，是不能够成就的啦。所以就这个哈、哦，就在说明。那第一行的三乘共法已经有说到正精进，大神的精进有着更深远的意义，就在这样的了哈。好，释文啊，就整个的寄送，把它很快的说明一下。所以菩萨的精进度应该有无厌，就是无厌足的心量，无厌足的心量，求一切佛法而不满足，正得功德而。不得少为主，不得少为主了。你看哦，不单单是菩萨嘞。我举个例子哦，世尊啊，世尊不是有一个公案吗？那个不是那个一个就是比丘吗？眼睛看不到吗？我们说那阿那利对吗？他说啊，谁要积极功德啊，来帮我，就是我现在要缝衣服啊，我那个。看不到啊，你帮我穿，把线啊穿进那个针里面，刚好那世尊哦在巡房，他就去，啊不是阿难尼说，就是那个比丘就说，哎，世尊啊，你功德圆满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再积极福德啊？啊世尊不是这样说吗？没有人像佛陀这样的愿意再积极福德，但是福啊，世尊啊已经不增不减了。如果还要再增的话，就还没有圆满嘛，究竟圆满。但是他还是在积极啊，但是究竟圆满不增不减，所以要透过空义，毕竟空寂。所以啊，你看到非常都是，如果透毕竟空寂的那一部分，就能够体会。啊，对于那个啊，刚才说啊，那个布施啊，就是舍心为圣，但是也要无量劫的去布施。这部分哦。所以还是要透过佛法跟世间不共的超越的那空，才能够相对的以文慧哈、哦、文慧去哦文慧的理解了。见佛不是导师在文章当中不是说见佛有两类吗？一个是信解见佛，一个是证悟见佛嘛。在那个像那个有部的。大毗婆沙论两百卷呢、啊？什么叫两百卷呢、啊？给各位一个观念呢、啊、哈，大智的论一百卷，一切师地论一百卷。大毗婆沙论我们现在很熟悉的、啊、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有部的两百卷，是吧？所以给各位去了解什么叫两百卷哈。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一百卷两百卷呢、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三部论嘛，就是说它的量再增加一倍。他这样的形容啦，什么叫文慧？就看到东西了啦。但是齁、哦、文慧是怎么看到？中间隔一层纱啦，看不清楚。但是就看到。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譬喻吗？以指指业，以指指业，那就文慧。看到了，模模糊糊的。但是就看到。但是还没有到月亮上了。那文慧哦，以指指业，指头。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，要依着指头的方向看到月亮，也就是文慧，就是我们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，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了解它的义理。所以文慧是怎样？依义不依语，但是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啊， 没有语言文字，我们如何去了解语言文字表达的义理？所以依义不义，它是在说明我们文味就是依着语言文字，但是我们不要死在语言文字，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了解义理了。我们要看到月亮，没有指头，我们如何去看到月亮？但是如果我们死在指头上，我们就只有看到指头啊。但是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，我们依着指头指的方向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月亮。就像我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，我依着语言文字去了解语言文字要指向的义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文会就能够看到，但是是文会的会力，就是那个法表现，就是那个法融入到我们的身心。如果佛陀的话，那就圆满证悟到那个法嘛。啊，我们初学者闻到那个法在我们身心产生的力量，就分成身德会的力量、家行会的力量、现证会的力量。身德会的力量不是佛法特有的会力啦，一定要是家行会。家行会第一位就是文会，所以基本上这样的哦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哦。佛法概论、成佛之道，我们那些法义的文思之后，到我们身心上表现的效果，就可以用慧的力量来表说明了。所以希望这样的法在我们身心产生的是身德会往文会方向的力量，那样就恭喜各位了。我们纵然讲的头头是道，倒背如流，很有可能只是身德会哦，自己注意。所以千万不要说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真正的依教奉献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，那是误会的，很可能只是身德会。这样的会力不是佛法特有的力，会力，佛法特有的会力至少要文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现在的程度是什么样，那是我之前都常跟各位说嘛，那个会表现在我们说身德会，我们说身德会加行会，那不是在说外面哦，就是说那些会表现在我们，那些法表现在我们身心上产生的力量，最大的力量就是用会来代表嘛，会啊，八正道的体性就是会嘛，体嘛，会就用会来代表啊，会相对来说也可以用信心来说明嘛。所以身德会是没有信心的啦，不是信解的啦，就文会相对的就有信心，信心表现就是让我们身心安定嘛，就像相信父母亲，吼、哦，再有烦恼的，再碰到大问题的，一想到父母亲，问题没有解决，但是身心就安定，就是那安定的，就信心，信心，就是让我们身心安定的那一个。希望咯，希望。再一次跟大家共勉，我们一定哦，我们在共修的过程当中，一定，其实上课就在修行哦，就是文会嘛。但是不是只有这样，修行不是只有这样嘛，所以要解行解行。各位，我们下完课，我们现在就在修行，但是不是只有这样？然后下完课之后呢，就要去行，是吧？要解行嘛，每一个阶段都要解行解行呐。但是我们要先成就解了，初学者。不会得少为主，所以呢，所以无厌主这个部分哦，我们一定要像哈、哦，各位啊，我们一定要像你们自己的小孩子、自己的孙子，在幼稚园、婴儿那个时候的心态。因为世间有说到大人不失次子之心呢，要这个、哦，要这个无厌主。真正那我们年轻就这些咯，就这个。如海一样的吞纳百川，无穷无尽的进去。去就去入啊，进就气象，气象了。无尽就是无穷无尽的进气，那就是什么精进是吧，精进的气象了。所以唯有这样的无厌足心，才能发为大圣的精进哦，无就是无厌足心，否则的话，充其量就是三乘共法的那个精进了。所以要无厌足的心， 但是无厌足的心怎么发出来？不是只有情义的无厌足哦，不是只有情义啊，一定要透过法般若，要般若才会成为精进般若蜜嘛。我们要不要情义的推动？当然要啊，但是一定要有智慧相应啊，就好像正见相应的信嘛，正思维相应的愿嘛，正思维相应的愿就设什么正以正业正命就行了，愿就可以信愿行，对吧？信愿行了，所以用智慧编是这样说，用信心编来说的就是信顺、信任、信求正信嘛，所以是信智，是信智是一如的啦。这个希望跟大家共勉哦。我们一定要到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说，我们是生活在三宝当中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哎，佛法是宗教呢。什么叫宗教？什么叫宗教生活？各位，什么叫宗教生活？就是有信仰的生活，有信心的生活。什么叫有信心？就是有目标了。我们这个目标是什么？就这个成佛无厌足的这样的远大的目标，这就能够推动我们向前哦。因为注意哦，我们远大的目标不是高高在上的压着我们，那就压得喘不过气了。大圣的远大的目标，尤其导师这样的叙述出来，他是哦，在黑暗的大海当中，在远远远远的有一座灯塔，很温暖的在引领我们向前，就好像秋空的夜晚，有明月在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，给我们的光明，给我们的温暖哦，应该是这样哦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都要我们自己去体会啦，尤其是透过佛法跟世间不共的毕竟空寂，超越一切一切相当中，已有空一故而惹来的一切法得成，然后一切法得成，用毕竟空得到一切法得成，然后再来看无见法界为见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只会让我们就是引领着我们向前，让我们失望啊，让我们跌倒的时候还看到希望哦，跟大家共勉了。各位不要以为我现在就好像就走得怎么样了啊，跟各位一样了，可能比各位还跌跌撞撞了。但是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呢？为什么敢这样跟劝勉各位呢？没问题，就是这样，就像婴儿嘛，刚刚在学走路啊，总是会磕磕碰碰的嘛。如果他再走得再好还是婴儿在走嘛，小孩子会走得比他更好嘛。啊，小孩子走得再怎么好也不会像那个高年级的，或者是说高中国中高中大学的，是吗？所以不要得少为主就好啊。对于我们现前所拥有的呢，我们要尊重，要欢喜，然后不要得少为主再向前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四文对吗？然后接下来就要详论。因此，大圣的精进度不是有限的精进。导师举一个例子，如农夫下田，啊，导师举两个农夫，甲乙啊，也是尽力的收获，也是尽力的去收获，但是哈，他尽力到怎样呢？得到了一些，就回家去休息享受哈。某乙呢，也是尽力的收获，但是他要尽力到什么时候呢？要收割圆满的才告一段落。一样哦，都是尽力的收获。一个是得到了一些就回家去休息享受。某乙就不一样了，也是同样是尽力，但是他一定要收割圆满。这就是前面说到不得少为主了，无厌足。而前面魔甲呢，就是得少为主了。 好，这个是大 A 对吧？然后大 A 分成小 A 小 B， 接着就大 B 了。好，大 B 你看 A 就是在工作的努力方面来讲，也许魔甲更紧张。然而魔甲到底是工作的懒惰者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这跟魔乙来做比较，魔乙才是精进的啦，才是真正的精进。他不是齁，说到底齁，说到底还是精进的啦。前面那个齁，说到底是懒惰者啦。这样来做比较，就是三层共法的精进，不是三层共法也有精进吗？那大圣的精进更有深远的意义嘛，主要就在做好这样声闻的急求治疗。如上考比，在大圣法中不能说是真精进，不能说真精进、这个永嘉大师不是说到这个吗？如上考比是吗？厌离是吗？生死四大是吗？精进没有问题，但是就是到底了哈。声闻的齁，急求治疗，如上考比，在大圣法中不能说是真精进，那在三层共法呢，那就是精进的啦。但是精进是怎样才叫做精进呢？真正的正精进，这个三层共法大圣共法都一样的，精进到底是什么？精进是持之以恒，而不是不自量力的极尽。例如都在这里还是举例了，两人上山，一人急急的跑，不到半路心跳得快，脚非常的酸，只好停下来，停止而退下就退堕了。一人是大步向前，不极尽，但是怎样呢？能够保持体力而不休息，也就是大步向前走，但是不急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登上高山，这、就是大圣的真精进。所以各位要去看哦，各位要去看真正的精进，真正的大圣精进，不是声闻那样的精进，也不是像无上，不是像藏传那个密宗的哈、那个。急求即生成佛，修天色身，你看呢、甚至齁、中国八不是有两本广论吗？在灭中道智力广论，他说没有修天色身不能够成佛呢，不能够成佛了。没有修天色身不能够成佛。你看那菩提道智力广论显教在中国八的内心到底分量是什么？即生成佛。修天色身即生成佛，你看他成的是什么佛？纵然化红光而去，世尊有化红光而去吗？纵然化红光而去，他成的是什么佛？所以要这样的，所以不要以为看哦，喇嘛都最精进最重修行的，但是什么叫大圣的真精进？观察哦，观察，我们现在是在说法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？真正的精进，真正大圣的真精进到底是怎样的精进？这个谈到这里啊，就自我惭愧了。我们这里要知道，不要找借口。那、我们初发心菩萨是凡夫菩萨，有两个特性，具烦恼圣，不要装腔作势。另外一个就是悲心真善，所以修十善，但是具烦恼圣。不要装腔作势，然后依着这个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在佛法的位阶是怎样，然后渐渐向前。所以面对烦恼的方式，大小圣都有不一样的观法。因为透过就是对于太虚空智、毛孔空智的面对的方式会有不一样了哈。所以类似这些，就是读到这些啊，我们就是要温故知新啊，否则很快这样过去的时候，帮助不大。 会那烦恼，导师有做一个譬喻嘛，就像那个啊，我们说水肥啊，水肥在都市是没有用的啦，水肥一定是什么那个就是清洁车啊，就把它载走嘛。但是如果到了农夫的手里呢，他能够开出一片花园哦。如果再走，那就是声闻的嘛，断烦恼得解脱嘛。那大圣呢，就像农夫嘛。但是水肥哈，没有变成花朵的营养之前呢，水肥还是水肥啊。你再怎么样堆肥还是水肥啦、啊。要透过水肥，它变成什么？变成开出一片花园了，那就大圣了，菩萨。但是我再强调，水肥没有变成花朵的营养之前，水肥还是脏的哦，还是脏的哦，所以不要染净不分哦，不要染净不分哦。这一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哦，不要染净不分哦，不要引以为道哦。所以总之啊，无厌足的，无厌足的，还有不休止的，就是无厌心如海，历尽而不止的，这样的善行才是大圣的精进哈。接下来就说到了哈，历尽而不止哈。啊，前面呢、啊、总说那个无厌足不休止的。那不休止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也可以是在无厌足了、啊，也可以特别再提出来历尽而不止啊。因为无厌足就是不休止嘛，就是那个不休止呢，不休止会不休止在什么程度呢？无厌足不休止在什么程度，就历尽而不止啊，会到达这样的程度的。所以这还是无碍的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接下来就要看历尽而不止，在修学的进程中。有时候会山穷水尽，无法再进。我刚才还特别提到那个，在那个布施舍信圣的那时候，也有说到这个了。在这里一样，但是有的呢，就是山穷水尽，无法再进；有的就终止退失了，就终止退失。就像前面有举那个两人上山呐、啊，急急的跑，不到半路心跳。足酸，只好停止而退下来，就不再爬山嘛，退到山脚，就退失了，退失。你看哦，我们修菩萨道啊，不是也有退的吗？退堕成恶圣，或是败坏菩萨，对吗？那是退，对。所以大圣的精进不应该是这样的精进啊，要那个正精进。其实三乘供养不是在那个不是有那个公案吗？不是有一个在家的他非常富足啊，一出家他哈要极精进精进哈，然后没有进步，他不是想还俗嘛，想还俗啊，我在家的时候还有很多财富还可以布施，我现在出家哦，完全就没有办法自律啊，干脆还俗。世尊知道，不是跟他做一个譬喻，谈选那样譬喻吗？就这个咯。声闻都要正精进，不要急。但是如果跟大圣做比较起来，声闻就是那样咯，急求。但是在声闻本身，那是跟大圣做比较啊。在声闻本身还是要正精进嘛，所以叫一个正。所以是不是匆匆忙忙的、抱负平和的，不是这样的啦，不是蛮干的啦，不是这样。因为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最精进的是什么？热锅上的蚂蚁啊，热锅上的蚂蚁跑得最快。对吧？但是钻不出来啊。但这个批好像不太恰当，但是我只要是说那个不要无谓的就是盲头瞎干，然后或者是说对一个在这里还不是说盲头瞎干，只是说去急求那个的目的了。大圣不是这样，要无厌足不休止的人。好，有的就山穷水尽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前进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力气啊，能力等等的啊，有的就终止退失了。但是哦，菩萨的精进哦，一退失哦，我刚才说到，如果退失就是退堕恶圣啊，会变成败坏菩萨嘛，种种的。 在这里终止退失，如果在这里主要的会说退多恶胜，主要了，因为他这里主要是跟三乘共法的那个正精进来说明。你看像那个我们不是公案这样说吗？舍利佛啊，六十劫发心修什么？修菩萨道啊，到最后退失。前面不是说忍嘛，不能够忍嘛，是吧？那这里说了精进了哈。好，现有的就现前有菩萨，现前有的力量虽然可以尽的，就是山穷水尽无法再尽嘛哈。那个什么力呢？比如说体力啦、智力啦、财力啦、能力等等，我们身心的一切一切的力量啊，虽然是可以尽的，但是内心无限的精进是永远不停止的，不会停止的。都是特别举古人说，我们哀莫大于心死，对吧？哀莫大于心死，承认失败，放弃努力。是真正真正的失败哦。山穷水尽无法前进，还不是真正真正的失败。从那里地方啊，放弃了，承认失败，不再努力了，那才是真正真正的失败了。那就是古人说的哀莫大于心死。后来几世合法，几世合法，几世。然后再合法，举世这个事啊，未尝举，是吧？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故事说了哈，有旅客在山中前进，被山鬼障住了路，旅客举左手去打他，可是左手被抓住，因为山鬼嘛哈，再用右手左足右足，幕后用。头去撞他，头又被鬼束缚住。各位，我们一般说那五体投地，就是五能够用的，就是这个几个地方嘛。五体是吧？我们五体投地就是这个嘛哈啊，所以那个就是这个五个地方都被要去抵抗他，但是哈，这个已经什么力气用尽的了啦。无法再前进了，是吧？山鬼就这样说：“好勇敢的旅客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能耐呢？”旅客就这样说：“我的心将永远不受束缚而要求前进。”那个山鬼可以抓住这个吗？抓不住了哈。山鬼就佩服他的胆量与毅力，就让路而让他过去。各位啊，假设哦，山鬼哦不放过他。不放过他，要吃掉他了。如果真正的精进哦，山鬼吃得掉吗？吃掉了只是他的身体哦，吃掉他这一生的寿命哦。他能够吃掉的就是这个啦。真正的菩萨，那这就是佩服他的胆量与毅力嘛，就让路让他过去。其实另外有一个公案不是吗？那个森林起大火灾啊，一个小鸟，赶快哦，用它嘴巴啄一点水，去要浇熄那个森林的大火。那个翼王就是天帝嘛，哈，帝是天帝啊，看，就跟那小鸟说：“你这个连杯水车薪都还谈不上，那有什么用啊？”小鸟说：“没用，就是要这样做啊。”精进了，小鸟这个也是本生谈呐、啊，是真的往昔生中修行菩萨的嘛，本生谈的故事嘛。啊，不是那个公案，那说哦，那个哈、哦、第四天哦佩服，然后第四天就来一个他的能力大嘛，就来一个哈、哦、大，就是下一个大雨啊，大水把那个树林啊，那个火啊。淹袭的，我说啊，纵然没有淹袭啊，那小鸟、哦、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要教啊。其实各位啊，我小时候啊，不是有那童话故事吗？我再举一个童话故事。那个不知道，那个是在西欧啦，哪一国？我不太确定了哈、哦。西欧就像那个、啊、丹麦啊，那个都很冰冷的地方，对吗？ 不是有一个童话故事吗？我想各位应该也有看过，不是一群燕子吗？因为冬天到了嘛，他要到南方温暖的地方去过冬啊。有一天啊，有一天啊，一群就是一群小鸟哦，啊，经过一个地方，晚上了，就有一个小鸟啊，燕子，嗯，我们就姑且说了哈，就是燕子或小鸟哈，一个鸟，它要南移的过程当中，它一天晚上就停留在一个地方休息，但是晚上不是感觉哎怎么下雨，但是它抬头一看，其实那是一座雕像，那是一个雕像，那是一个年轻的王子的雕像。原来他不是下雨，那是王子的泪滴啊，王子的泪。那童话嘛，那小鸟就问王子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晚上你为什么哭？”啊，那个王子说：“我看到远方有一个地方，那个有一个很贫穷的人家，他在那个冬天呐、啊，他在就是他很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我掉眼泪。啊，那个小鸟就说：“我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你把我身上，他王子嘛，雕像哈、哦，你把我身上的他那都装满的锡金呐、啊、钻石等等的。”他说：“你把我这个、哦、身上的那个一点金片嘛，把它雕给那一个人，哦，他就雕给他。啊，然后呢，那个之后呢，会做。”很多嘛，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人家嘛，他就好就这样一直做到哪一天都太冷了，那一只小鸟也没有办法再南移了啦。而那时候他也一直在做那样的工作，到最后那个王子身上的那些宝物都已经布施光了嘛，只剩下他的两颗眼珠。后来那个两颗眼珠啊，看的那个、啊、也要那个小鸟哦，去布施给其他就是苦难的嘛。啊，等到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啊，人们就出来了嘛，看那个雕像啊，也落寞了嘛，啊，那小鸟也死掉了嘛，啊，小鸟就把它丢弃啊，那个铜像啊，也把它铲除掉了嘛，就这样了。我说，哎，后来学菩萨道，不是我们不是学九佛法吗？这是菩萨心肠嘞，菩萨心肠。所以我也常常跟各位说，刚才也跟各位说到，纵然那个山鬼哦，把那个旅客啊吃掉，不让他过，吃掉那个小鸟啊。在那个灭那个树林的大火，纵然那个第四天没有发达的神通下大雨把那个火灭掉，我想真正的那个小鸟啊，那个旅人啊，他也是历尽这样而不止，历尽而不止了。好，我讲这些啦讲的这么慢，只是让我们大家不要很快的就这样过去。很快的，这样的过去的感动不了我们自己了。这样的话，那最终只有在深德慧的理解而已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